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9号，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川普谴责阿肯色州州长，并且为旧部下桑德斯背书。川普支持兰德保罗竞选连任参议员。宾夕凡尼亚州同意由选民名册中删除已故选民。拜登的枪械管制措施受到抵制。棉书又出故障，影响全球用户。新疆棉风暴烧至电视，中国选秀节目打满格仔。川普星期四发声明，谴责阿肯色州州长克切神否决拯救青少年免受实验法案。该法案禁止对儿童变性、使用激素治疗和青春期抑制药物。川普在声明中说，阿肯色州的轻量级名义上共和党人克切神刚刚否决了一项禁止对儿童进行化学阉割的法案。再见，他的尽头到了。对伟大的阿肯色州来讲，幸运的是桑德斯将会成为你们下一任的州长，他将会做得非常出色。桑德斯曾经担任过川普政府的白宫新闻发言人，他在今年一月正式宣布竞选阿肯色州州长。克切神否决了拯救青少年免受实验法案之后，阿肯色州众议院在星期二以71-24票的压倒性优势推翻了州长的否决。克切神试图阻止该法案的努力最终失败。川普星期四仲发声明支持肯塔基州参议员德兰保罗在2022年竞选连任。川普在声明中说，德兰保罗为我们的国家和肯塔基州人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和华盛顿的沼泽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者，特别在国会中具有破坏性的名义上的共和党人进行斗争。我很自豪能够和德兰合作，共同参与令美国再次伟大的战斗。他得到我完全的支持，可以再次担任美国参议员。肯塔基州有一个真正的冠军，他就是德兰保罗。据华盛顿时报报道，宾夕凡尼亚州州政府已经同意采取措施，将死去的选民由投票名册之中删除。今次是当局和选举诚信组织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该组织说，宾夕凡尼亚州选民名册之中有超过20,000名已故选民。宾夕凡尼亚州州政府同意将选民登记数据库和非牟利电子登记资料中心进行比较。州政府指示所有县级选举专员删除死亡选民的名字。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主席亚当斯说，联邦未能够清除已故的登记人，为选民欺诈创造了巨大的机会。重要的是，不要让死去的选民活跃5年、10年甚至20年。这项和解解决了这个问题。选举诚信基金会在去年10月起诉宾夕凡尼亚州，在11月的大选之前，该基金会发现有超过21,000名已登记的死亡选民仍然在投票名册之中。其中9,120名选民死亡5年以上，1,990名选民已经死亡10年以上。诉讼说，这些死去的选民当中有几百人在2016年和2018年出现死后投票的情况。州政府表示同意进行一次分析，但是对名册上是不是有21,000名死亡选民提出异议。星期四，拜登公布了一系列枪械管制措施，但是就受到多方抵制。就在拜登宣布控制枪械措施的几个钟头内，田纳西州州长李比尔签署生效了一项州立法机构星期一通过的法案。该法案要求全州范围内的枪械携带受宪法保护，亦即是不需要许可就可以隐蔽携带枪械。该法案亦都被称为宪法携枪，将会在今年7月1日生效。咁令到田纳西州成为美国第19个颁布宪法携枪嘅州份。该法律准许21岁同埋以上嘅人，以及18岁至20岁嘅军人，可以公开同隐蔽携带手枪， 不过该法案不适用于长枪。田纳西州州长说，田纳西州最终和其他19个州一起站在守法负责任的拥有枪械人士的一边。我赞扬美国步枪协会 NRA 和大会成员实现了这个目标。另外，德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亦都发推文反对拜登的枪械管制行政令。阿伯特说，我认为这会威胁到我们的第二修正案权利。拜登刚刚宣布了一项新的自由派权力大战来夺走我们的枪械，我们不会准许这种情况在德萨斯州出现，现在是时候通过立法令德州成为第二修正案保护区，并且送到我的办公室台面签署。星期四，拜登公布了一系列控制枪械行政计划，包括限制自由自制的所谓幽灵枪，为社区暴力干预拨款，提名枪械管制倡导者大卫奇普曼担任烟酒枪械管理局局长，以及每年公布一份枪械贩运报告。星期四较早时候，美国步枪协会 NRA 和美国枪械拥有者协会等几个著名的枪械权利组织批评拜登的声明。拥有枪械组织认为拜登的声明本质上是残暴的。美国枪械拥有者协会表示，拜登就好像一个独裁者，正试图单方面控制拥有枪械人士手里面的枪。他正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做到这一点，绕过宪法所要求并赋予国会立法通过的权利。美国步枪协会在拜登讲话之后亦都警告说，他的命令实际上就是要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每日邮报报道，面书公司旗下的所有服务，包括面书平台、Instagram、WhatsApp 和 Messenger 都出现了困扰全球用户的故障。这些故障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下午五点左右发生，影响了几百万的用户，有部分用户的服务全面中断。今次是面书旗下所有服务在过去一个月内第二次发生故障，上一次发生在3月19日。一些用户能够浏览自己的账户，但是就无法更新应用程式和网页版的新闻提要。面书还未有宣布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今次大规模的服务中断。监测故障的在线网站 Down Detector 显示，美国的纽约、德州、加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用户都遇到问题，而英国、澳洲、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亦都有问题报告。在故障的高峰期，亦都即是美东时间下午六点左右，但是在美国，面书就有超过121,000份问题报告，而 Instagram 就达到42,000多份。中共日前抄出瑞典公司 H&M 去年拒用新疆棉的声明，向他发起抵制。这股新疆棉风暴迅速燃烧到 Nike、Adidas 等众多的国际品牌，这股抵制风暴又影响到中国的电视节目。正在热播的中国选秀节目《青春有你》，参赛者身穿赞助商 Adidas 提供的运动裤、上衫和经典贝壳鞋。在最新一集的节目中，所有象征 Adidas 的商标，包括文字、三条线、三叶草等图案，全部都被打格仔，导致整个画面50多位参赛者的胸前、大髀、鞋都是模糊不清。海外传媒报道说，估计电视节目剪接师要模糊化到手软，并且嘲讽画面诡异。此外，中国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听我说》的最新节目里面，女艺人亦都因为脚上穿着 Nike 波鞋被打格仔，看上去不似在度乘风破浪，而是漂浮在云层上。制作节目的中共传媒曾经在3月下旬发通知说，即将播出的节目必须顺延，但是就没有提供理由，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要打格仔。网友讽刺说，愚蠢的专制下的愚蠢审查，最终中国人都要看模糊电视了。居住在德国的资深传媒人周磊曾经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煽动这种狂热的所谓爱国主义，其实是把双刃剑，搞不好会影响中国几十万人的就业。毕竟 Nike、H&M 等公司 在中国有很多的加工厂和门店，而且 Nike 很多运动鞋和运动服技术含量很高，国家队都用紧，怎样禁呢？日前一贯为中共站台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亦都有些心急，发文救火，转弯抹角地向抵制洋货泼冷水。周雷指出，中共发起抵制洋货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西方的普通民众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厌恶度会增加，那是无可避免的，那会将对中共反感的民意越推越高。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